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金纯，字德修，泗州人。洪武年间是国子监生，因吏部尚书杜泽推荐，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四郎中。31年出任江西布政司右参政。成祖即位后，因简易推荐，被召为刑部右侍郎。当时准备营建北京，命他在湖广采伐木材。永乐7年随从巡视北京。8年随从北征，升任左侍郎。9年奉命与宋礼共同治理会通河，又同徐亨、蒋廷赞疏浚渔网口黄河故道。当初太祖在梁晋之间用兵，派大将军徐达开凿他长口，连通河水到泗水，又开凿济宁西奈劳坡引曹州运城的河水，以便运输中原的物资。此后故道逐渐堵塞，到这时金纯疏浚治理。从开封北面引水到运城，进入他场，流出古亭北面10里处，建成永通、广运二闸。14年改任礼部左侍郎。过了2个月升为尚书。15年随从巡视北京。19年同给侍中葛绍祖巡抚四川。仁宗即位，改任工部。过了几个月又改任刑部。第2年兼任太子宾客。宣德3年金纯有病，皇帝命医生诊治。病稍好转，免去他招餐，让他养病处理事务。正值暑天，敕令法司清理羁押的囚犯。金纯多次跟朝中权贵饮酒，被言官弹劾。皇帝发怒说，金纯因有病不上朝，却在私宅宴饮，可以吗？命将他关进锦衣卫监狱。不久想到金纯是老臣，释放了他，免去太子宾客职务。8月准予退休离去。金纯在刑部时，仁宗曾告诉金纯，法司近来喜欢罗织罪名，近年的人动辄以诽谤定罪，很没意思。从今以后，告发诽谤的人不予追究。金纯也力求宽大，常常告诫下属官吏不得随意拷打人。所以金纯任职期间，监狱中没有囚犯饿死。正统5年去世。追赠山阳伯。张本，字志忠，东阿人。洪武年间从国子生被任命为江都知县。燕军到达扬州，御史王斌据城抵抗，被守将捆绑。张本率领父老迎接投降。成祖因滁州、泰州二支州防籍，田庆成率先归附，命他们与张本一同担任扬州知府，同现任知府谭有德共同治理府事。不久升张本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。永乐4年被召为工部左侍郎。因事免官，仍代官署代办事。第2年5月恢复官职。不久因奏读尚书写官衔，把左务作右，被给侍中弹劾。皇帝命改授他本部右侍郎，而赦免其罪。7年皇太子监国，奏请任命他为刑部右侍郎。他善于揭发奸邪，奉命督察北河运输，亲自查看情况，制定标准，船只通行得以没有阻滞。适逢疾病发作，太子赐给他狐裘、官帽、钞票，派医生骑马赶来诊治。19年准备北征，命张本和王章分别前往2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，督促有关部门造车运输。第2年即命张本督办北征粮饷。仁宗即位，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监长、督察院事。召见时，他谈论时政得失，并请求严加整顿武备。皇帝赞许并采纳其建议，于是留他在行在兵部。宣德初年工部侍郎蔡信请求征调军将家属，隶属锦衣卫。张本说，军将26000人，分属245个卫所，卫将的暂时服役其中1人。如果全部征调前来，每户按3-4口人计算，人数近10万。军武既已缺额，人心惊骇，不行。皇帝认为张本的话正确，征讨汉数人时，随从调运军粮。数人被擒获后，命他安抚其部众，并登记其余党羽。回朝后，因军政长久败坏，奸人用钱财拖出军籍，而拉平民补足军武，他报告给皇帝，挑选朝廷大臣，吩咐各地整顿。当时马匹大量繁殖，京畿内军民被畜牧所困。张本请求分养到山东、河南及大明各府。山东、河南养马从此开始。 晋王吉晃因图谋不轨被夺爵，张本奉命将其护卫军分散到边镇。四年命兼太子宾客。户部因官田租税减少，经费不足，请求减少外官俸禄及生源，军事每月供给。皇帝因军事艰苦，不听减少。其余交廷议，张本等人坚持不可，于是停止。杨武侯薛禄修筑独石等数城完工，张本前往记忆守御事宜。回朝奏报符合皇帝心意，命兼掌户部。张本担心边地粮食不足，而各边近年丰收，请求运出司马布帛到边境换取谷物，多的有三四十万石，少的也有十万担，储备顿时充足。六年因病去世，赐给住丧钱三万名，安葬祭祀很丰厚。张本廉洁有操守，但崇尚苛刻，缺少宽恕。审理高煦党羽，被迫协从的多不能免罪。成祖宴请近臣，各摆一案银器，一而赐给他们。唯独张本案上摆设陶器，皇帝告诉他说，亲号称穷张，银器没有用处。张本叩头谢恩，他被皇帝了解如此。郭敦，字仲厚，唐邑人。洪武年间，因相举进入太学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升任衢州知府，多有仁政。衢州风俗，穷人死了不埋葬，往往焚烧尸体。郭敦严令禁止，并且设立一种风俗，于是改变，禁止百姓聚众祷银祠。郭敦患病，百姓劝他放宽禁令，他不听，病也好了。在衢州七年，永乐初年，因是被牵连征召，数百名老人赴朝廷请求留任，没被批准。后来朝廷大臣说郭敦廉洁公正，照补监察御史，升任河南左参政，调任陕西。十六年春，胡英说郭敦有大臣风范，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太仆四卿，同给侍中陶看巡抚顺天。二十年督办北征粮饷。仁宗即位，因大行皇帝丧礼期间不斋戒住宿，降为太仆卿。不久升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。宣德二年升尚书。陕西旱灾，命他与隆平侯张信整顿应当施行的各项政务，同三司官纪议奏请施行。郭敦于是请求免除拖欠赋税，赈济贫困，考核罢黜贪官，停止不急需的事务，共十几件事，全部听从。过了一年多，召回。在户部多有心格，废除夺占百姓产业的王田，令百姓开荒不征税，提出漕运建议，百姓运粮到瓜州、宜真，由魏族运到京城，百姓觉得很方便。郭敦是奉父母孝顺，自身廉洁，同僚中有做不义之事的，就严厉对待他，那人悔过道歉才罢休。生性好学，办公回来手不释卷。六年死于任上，享年62岁。郭金，字时用，出名静，新安人。永乐初年，以太学生升任户部主事，历任吏部左右侍郎。仁宗即位，命兼詹事府少詹事，改名京。宣宗初年，掌管行在詹事府。吏部尚书简易年老，部长部务，皇帝想用郭金代替。郭金稳重勤勉敏捷，但缺少学识。杨士奇说，恐怕郭金不足以担当此任，应该精选通晓经术、懂得古今的大臣。皇帝于是停止。过了一年，终究还是让他做了尚书。皇帝告诉他吕蒙正家代，余允文才管路的故事。郭金从此留意人才，识别进士李贤有宰相气量，任命为吏部主事，后来果然成为名相。当时外官九年考满，不明到京城请求留任，就增加品级，恢复原任。郭金担心有妄求的，请求复合，皇帝听从。郭金虽然位居六卿之长，但威望轻，又因正式归内阁，从布政使到知府空缺，听任京官三品以上推荐。不久又命御史、知县都听任京官五品以上推荐，重要职务选拔都不关设立部。正统初年，左通政陈宫说，古代选拔任用众官，全由选部，职任专一而试题统一，如今令朝臣各自举荐所知，恐怕会开私请之门，助长奔进之风，请求杜绝，使事权归一。下吏部商议，郭金谦逊推辞，不敢担当，事情于是搁置。正统六年， 御史曹公因灾疫请求罢免不称职的大臣，皇帝命科道官参议。郭京及尚书吴忠、侍郎李雍等被弹劾的有20人，郭京等人自行陈述，皇帝严厉责备而宽恕了他们。郭京的儿子郭亮受贿为人求官，事情败露，御史孙玉等弹劾郭京，于是令郭京退休，而用王直代替。郑臣，字文书，浙江西安人。永乐4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江西安抚百姓告发谋逆事，命郑臣前往查查，完全得到诬告的情况。福建藩客杀人，又命郑臣前往，只承办首恶，释放其余。南京奉敕修建报恩寺，一使囚犯1000人。流言说义父诽谤，恐怕有变故，命郑臣前往查验，没有实据，无一人获罪。古树人图谋不轨，又命郑臣查访，全部得到其踪迹。皇帝对方兵说，这真是国家的耳目尘了。16年，越级升任山西按察使，纠合惩治贪官污吏，毫不宽待。潞州盗贼起事，有关部门以叛乱上报，下诏发兵讨伐捕捉。郑臣正因事到京城，上奏说百姓只是苦于徭役罢了，请求不要发兵。皇帝认为对，回去后凭退随从亲自进入山谷安抚小狱，盗贼都感动落泪，重新成为良民。礼部侍郎魏寿转运粮食供给山海军，郑臣统领山西百姓运送，百姓劳累多有拖欠损耗，魏寿令就在山海借贷偿还。郑臣说，山西百姓贫穷而强悍，逼急了恐怕生变，不如宽缓，让他们自行互通有无。采纳了他的话，最终没有拖欠的，遭母丧回家，军民到御史那里请求留任。御史报告朝廷，扶丧期满回任原职。宣德3年，被召为南京工部右侍郎。当初两京六部堂官空缺，皇帝命廷臣推举可以担任京内职务的方面官，简易等推荐9人，只有郑臣及少启、傅启让，皇帝素来知道他们的名声及真授官职，其余世职而已。英宗即位，分派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，郑臣前往四川、贵州、云南，全部奏请罢免那些不称职的。云南部正使周瑾在七丧期间又娶妻，郑臣弹劾他有伤风教，周瑾因此被免官。正统2年，奉命赈济南饥，河南饥荒，当时河堤决口，即命郑臣趁便修堵。有人建议从大明开渠，引个水通渭河，便利灌溉运输。郑臣说劳民不便，事情于是搁置。升兵部左侍郎与封城侯李斌转运粮饷到宣府、大同，镇守都督谭广阻挠命令，弹劾他，事情得以办成。8年得封籍，告假回乡。第2年去世。郑臣为人重义轻财，刚考中进士时，家产全部让给兄弟。在山西时与同僚杜迁氏有矛盾，杜死后为他料理丧事，资助送其妻子儿女回乡。柴车，字叔虞，钱塘人。永乐2年，已举人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主事，历任员外郎。8年，皇帝北征，随从尚书方兵户行，回朝升江西右参议，因事被贬，降为兵部郎中，出任越州知府，又入朝人郎中。宣德5年升兵部侍郎。第2年，山西巡按御史张旭说，大同屯田多被豪强占据，命柴车前往查核，得到田地近2000顷，归还军队。英宗初年，西部边境不安宁，因柴车廉洁能干，命他协赞甘肃军务，调兵给饷，都办得合宜。当初朵尔只伯侵犯凉州，副总兵刘广丧失，不据实报告，反而掩饰战功求赏，柴车弹劾其罪，刘广被押送京城，赐给柴车金币，表彰他的正直。明州土官后能冒功得升赏，柴车奏请治罪，后能又请求，皇帝命宽恕他。柴车反复论述不可，说向后能这样欺诈冒功的实在很多，臣正一次核查，如今宽恕后能用什么来制止众人？如果无功得官，那么捐躯死敌的又怎么对待？朝廷虽然听从后能请求，但赞许柴车贤能，派使者慰劳赏赐他。 正统三年，因破夺而止伯公，增加俸禄一级，在边地奏章数十次上呈，都切中石壁。同事多不高兴，柴车坚持更坚定。曾建议漠北降人，朝廷留在京城，虽然后给爵赏，其心终究有益。如常托托墨先前随其首领来归，不久叛去，如今又来了，怎知他日不再叛，应该迁到江南，分离其党羽。事情下兵部请求安置在河间、德州，皇帝批复可行。后来投降的人全按此令处理，稽查河对屯田中豪强侵占的全部清理出来，得600多顷。四年升兵部尚书，参赞如故。不久命监理陕西屯田，第二年召回，命与迁都御史曹毅每年轮换出阵，到期病重，下诏派大理寺少卿程复代替曹毅，而命柴车回去治病，没来得及走，六年六月去世。柴车在江西时，因采伐木材进入福建，经过广信，广信首令是旧友，送他一坛蜜，打开看却是白金，笑着说，您不了解故人了，推辞不接受。同处边塞的同事多以宴乐为豪举，柴车厌恶，于是断绝酒肉。他的耿介特立多类似于此。刘忠夫是大兴人，原名忠福，燕王起兵时，他以生员身份守城有功，被任命为陈留县丞，后升任工部员外郎。仁宗监国时，命他代理部中事务，并赐予现在的名字，升任江西右参议。宣德三年，升任山东右参政，又晋升为左部政使。他质朴正直，廉洁安静，官吏百姓都敬畏爱戴他。有一年发生大饥荒，他向巡抚谏言，减免了2/3的赋税。正统元年，他因父亲去世而离职守丧，但朝廷命他夺情起复，不久又召他入朝，任命为户部尚书。皇帝年幼即位，担心臣下欺骗自己，施政崇尚严厉，而宦官王振借此树立威严，屡次挑剔大臣的小过失，引导皇帝使用严刑峻法，大臣被下狱治罪的事每年都有。正统三年，王振案是给侍中和御史弹劾刘忠夫与左侍郎吴喜等人，将他们下狱，后来又释放恢复原职。正统六年，言官弹劾刘忠夫专权独断，皇帝下诏让法司在内廷共同审理，判决应当流放，允许他赎罪。皇帝特别宽恕了他。同年冬天，刘忠夫、吴喜以及右侍郎陈长请求将供应宫廷的牛马分给民间放牧，言官弹劾他们变乱惩罚，三人一起被下狱判处斩刑。皇帝下诏让他们在长安门外待家示众，共16天后释放。瓦剌来朝进贡，皇帝询问马匹骆驼的草料数量，刘忠夫回答不上来，又与吴喜、陈长被判处斩刑关进监狱。刘忠夫因为母亲生病，被特别允许回家探视。第二年冬天，应当处决囚犯，法司将此案上报。皇帝命令吴喜、陈长戍守边疆，刘忠夫等母亲去世后再处理。后来他被释放未明。景帝即位后，启用刘忠夫为户部左侍郎兼太子宾客，当时正值用兵，论功行赏没有一天停止。刘忠夫说，府库财务有限，应当节约以备紧急之需。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景泰四年去世，追赠尚书。刘忠夫性情淡薄，吃饭不加第二道菜，做官50年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。他的儿子刘琏是正统十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科给事中，累官至太仆四卿，以奢侈为耻，做官刚毅果断，被贬为辽东院马四卿，去世。另一个儿子刘基从小有孝顺的品行，成化14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正德年间，代替张采任吏部尚书，因遭人议论请求辞职，后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流寇侵犯江上，众人商议选择将领，恰逢都督李某从贵州罢官回来，刘基立即召见他，并委以重任。李某已没有朝廷命令推辞。刘基说，我奉敕书上有这样的话，敕书中没有载明的，可自行酌情处理，这就是朝廷的命令。众人佩服他的胆识，退休回乡去世。 张凤，字子仪，安平人，父亲张毅曾任给侍中，永乐八年随从征讨漠北，战死阵中。张凤在宣德两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审理江西叛乱案件，平反了数百人。正统三年十二月，法司官员因事全部被关进监狱，于是提升张凤为本部右侍郎，从主事直接升任侍郎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。第二年命他提督京仓。正统六年改任户部，不久调任南京，恰逢尚书空缺很久，张凤便掌管部中事务。贵州奏报军委缺粮，请求从龙江仓和两淮盐场运盐到镇元府换米。张凤认为龙江的盐夹杂泥沙，不能换米供给军队，将淮盐全部给他们，然后才上报。皇帝嘉奖了他。他又进言说，刘都是重要之地，应当每年储存200万石粮食作为根本大计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定为法令。南京的粮食储备原先由都御史督管，正统十二年冬天命张凤监管。他廉洁谨慎，善于执法，号称板张。景泰两年升任尚书。景泰四年改任兵部，参赞军务。户部尚书金莲去世，找张凤代替他。当时四方战事平息，但灾害特别严重。皇帝多次下诏宽恤。张凤与廷臣商议上奏了十件事，第二年又先后上奏八件事，都得到批准。张凤因为灾害减免赋税太多，国家用度更加困乏，于是上奏说，建国初年全国有田地849万余顷，现在数目已经减半，加上水旱灾害停止征收，国家用度从哪里供给？京畿以及河南山东没有定额的田地，甲刚开垦已就告发他漏税，请求按清则征收租税，不仅永远断绝争端，也能稍微资助军队和国家。皇帝批复同意，给侍中程章等人弹劾张凤擅自更改组织，杨穗等人又争辩。皇帝说，建国初年建都江南，转运容易，现在建都极北之地，怎能固守常规制度？各地报告灾荒的，张凤请求命令御史勘实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对，因宗父辟后，调任南京户部，仍兼都粮储。天顺五年二月去世。张凤有孝行，性情淳朴。老朋友去世，他聘娶妻女为儿媳，教育其子并供养其母终身。同学好友苏红喜欢当面指责张凤的过错，等到做了张凤的属官仍然如此。张凤待他如初，听说他贫穷就周济他。周宣，字廷玉，阳曲人，通过乡试进入国子监。正统年间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善于审理案件。正统十三年升任员外郎。第二年皇帝北征，应当随从的郎中大多托病不去，周宣请求随行。大军覆没，周宣受伤回来，被提升代理郎中。校尉受贿放纵盗贼，用仇人替代。周宣辨明并昭雪了冤情，判校尉有罪。外郡押送囚犯，一天多达800人。周宣担心他们中暑，三天内几乎全部判决遣送完毕。景泰元年，因尚书王直推荐，越级升任刑部右侍郎。过了很久，外出赈济顺天、河间的饥荒还没有完成，英宗复位，有关部门请求召他回京，皇帝不听，又赐予敕书，让他自行酌情处理。周宣走遍所辖地区，大力推行荒政，先后赈济饥民265000人，供给牛种各10000多，上奏施行利民8件事。事情完成后回京，第二年转任左侍郎。皇帝正信任门达、陆稿，多次兴起大案。周宣委婉开导，多有纠正，又告诫各郎官不要躲避祸患。因此移送刑部定罪的案件不至于冤枉滥杀。他在刑部任职很久，属吏不敢欺骗他。他主张宽恕，不苛刻的援引法律条文。同任侍郎的安化人孔文英，任御史时审理黄岩妖言案，应当定罪的有3000人，他都辨明其冤枉，只逮捕首犯和从犯一人定罪。到这时在刑部任职，与周宣并称长者。景泰七年命周宣代理掌管工部事务。周宣恬静淡泊名利。成化元年，他担任侍郎已经16年了， 才升任右都御史。都理南京梁楚逮捕惩治了几个作奸犯科的人，积弊得以清除。凤阳、淮安、徐州发生饥荒，因为周宣进言，调发粮仓400,000石赈济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南京刑部尚书，他命令各司事务不需要勘问的，不得超过5天。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。暑天瘟疫，他将轻罪犯全部释放，说叫你们就来。囚犯欢呼着离去，没有误期的。担任尚书9年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过了很久才得到批准。家中没有田园，在南京定居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庄义。长子周京官至尚书，自有传记。次子周弘进士，任南京吏科给侍中。两次因灾疫进言，皇帝都赞赏采纳。不久与御史张炳检阅军队，被宦官蒋从诬告上奏，贬为南京光禄署丞，官至山东参议。杨鼎字宗器，陕西咸宁人，家境贫寒，但努力学习，考中乡试和会试第一名，正统4年殿试第二名，被任命为编修。过了很久，与侍讲杜宁等10人被选拔进入东阁学习。杨鼎担任侍从，很希望以功名显现自己，曾建议整饬军备，疏通3边漕运2件事。同僚嘲笑他迂腐，杨鼎更加自信，也先将要侵犯京师，皇帝命他代理监察御史事务，到兖州招募士兵。景泰3年升任侍讲兼中尉。景泰5年越级升任户部右侍郎。天顺初年转任左侍郎。陈汝言诬陷他，皇帝不听。天顺3年冬，因陪纪灵请不谨慎，被下狱，赎罪杖责后恢复原职。皇帝曾命宦官牛玉传旨，想要取江南折粮营充实内库，而用其他税务充当武臣俸禄。杨鼎不同意。马牛草料缺乏，有人建议征收1/10，杨鼎又因百姓困难极力阻止，这些建议都被搁置。天顺7年，尚书年富有病，皇帝命杨鼎掌管部中事务。成化4年代替马昂任户部尚书，而以翁氏资为侍郎。成化6年，杨鼎上书说，陕西外患是4面贼寇，内患是流民，但贼寇之害只在边塞，流民则像疾病在复兴。汉中偏僻处于万山之中，是川蜀的咽喉要道，四方流民数万人，急迫则会生变，安置又有后患，请求暂时设置监司1人，专门管理此事。愿意赴集的听任他们，不愿意的资助遣送，同时与守臣训练士兵，修缮城池，或许可以消除他日祸患。皇帝下诏听从。湖广连年饥荒，粮仓已经发放完毕，到这一年秋天丰收，采用杨鼎的建议，调发库中储存的2布匹换米已被灾害。淮安、徐州、临清、德州4仓原先积累粮食100余万石，后来军饷缺乏，百姓饥荒，往往请求一用，粮食将尽。杨鼎建议实行赎罪、忠言、折钞、征拨6件事，从此各仓有了储备。不久加封太子少保。杨鼎担任户部尚书，保持廉洁，但性情颇为拘泥固执。成化15年秋，给事中和御史弹劾杨鼎不是治理国家的才能。杨鼎2次上书请求离职。皇帝赐敕书让他乘一车回乡，命有关部门每月给米2担，每年给一夫4人，直到他去世。大臣退休有赏赐，从杨鼎开始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敏。儿子杨时畅进士，累官至侍讲学士，熟悉典故，有经世之才。杨时夫举人，因在墓旁守丧被表彰，官至兵部司务。翁世资是莆田人，正统7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天顺元年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。天顺4年命宦官到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增之采币7000匹。翁世资认为东南水涝，百姓粮食困难，建议减少1半。尚书赵荣、左侍郎霍轩认为为难，翁世资请求自己承担罪责，于是联名上谏。皇帝果然发怒，责问主谋。 赵荣等人推给翁世资，于是他被下诏谕贬为衡州知府。成化初年升任江西左布政使，因事被下吏审问，不久得以昭雪。大军征讨两广，转运江西粮饷需要10万人。翁世资建议携带银两支接到岭南买米，百姓得以不受骚扰。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，发生饥荒，调发仓库储存50余万担赈济，安抚流亡百姓162万人。召入朝任户部右侍郎、辅佐杨鼎。过了很久，代替薛元总督仓厂，升任尚书。成化17年，回京管理部中事务。过了2年，退休。黄浩，字叔高，侯官人。正统12年，以进士身份在督察院侍职。不到半年，因熟悉法律，被任命为御史。正统14年，巡视贵州。各部苗族全部反叛，道路阻塞。晋远伯王继等人从潞川返回，军队没有纪律，苗人从后面袭击，官军大败。黄浩奔赴平越，遇贼几乎丧命。夜晚跳入城中，贼兵包围了城。有人建议弃城逃跑，黄浩说平越是贵州的咽喉，没有平越就没有贵州了。于是与众将领坚守。他将秘书放入竹筒中，招募当地人从小路到朝廷求援，并且弹劾王继等人战败的情况。景帝命保定伯梁宝等人会合川湖军队救援，围困才解除。平越城已被围困9个月，百姓挖掘草根，主奴甲和弓弦来吃，死尸互相枕藉。城池最终得以保全，黄杲功劳最多。他又留下巡视了1年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广东佥事，改任浙江。成化初年，因大臣共同推荐，升任广东左参政。高州、雷州、连州沿海多盗贼，黄浩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又升任广西左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梁楚，历任吏部左、右侍郎。成化16年，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。黄浩有才能见识，处理政事敏捷，管理严政，多有清除积弊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成化19年退休，在路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襄敏。胡拱辰，字共之，淳安人。正统4年进士，担任一县知县，有仁政，升任御史。尚书陈述石壁8件事，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。景帝即位，下诏科道官中守丧在家的全部起复。胡拱辰到任后，多次上书以选将、保邦、修德、米灾为内容进言，出任贵州左参政。白水堡哥老头目沈世宝一向不服教化，胡拱辰向总兵官方英建议派将领擒获了他。这一地区于是安宁。到毕节，平定宣慰使陇复叛乱，威名传遍边境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御史追和他受贿之事，下浙江按陈审讯。事情查明后，调任广东。历任广西、四川左、右部政使，都有平寇功劳。成化8年，被任命为南京右副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成化11年，就地升任兵部右侍郎。太子之位空缺已久，他与尚书崔公等人请求册立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同年又就地改任左副都御史总理梁楚，就地升任工部尚书。他节省财务，减少事务，人们都觉得便利。因年迈请求退休。弘治年间，巡按御史陈权进言，胡拱辰退休10多年，生平清操如一日，请求加以礼遇以激励陈杰。皇帝下诏有关部门每月给米2担，每年给一夫4人。正德元年，他90岁。派行人带着敕书慰问，赏赐洋酒，加赐米粮和一夫。正德3年正月去世。追赠太子少傅，谥号庄毅。陈俊，字石英，莆田人。乡试考了第1名。正统13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监督天津各位军兵采集草料，上奏请求削减新增的35万束草料定额。豪强奸猾之徒侵吞了苏州、松江二府改蛇征收的银两70多万两，陈俊前去督办，不到几个月就全部收缴入库。尚书金莲认为他有才能，让他掌管各曹的奏章文书，后来升任郎中。 天顺五年，梁广用兵，陈俊督办粮饷。当时州县残破，国库空虚，他放宽了盐商越境贩卖的禁令，每饮食盐加蒸米二斗，军队的需求因此没有缺乏。母亲去世，朝廷不准他回家守丧，等到蛮族平定后才返回。当初陈俊任主事时，回家为父亲奔丧，别人送的丧礼都推辞不收。到这时，文武将力凑钱送丧礼，他也不接受。成化初年，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。成化四年，被召回朝廷，任命为户部右侍郎。陈俊熟悉钱粮事务，各地发生灾害，边境镇首急需粮草饲料，奏报请求接连不断，他裁定处理都很恰当，尚书杨鼎非常倚重他。京城发生大饥荒，他先后调发太仓米80万石平价出售，每石米价6钱，豪强趁机牟利。陈俊请求按升斗为限量出售，超过一担就不卖，饥民因此得到救济。不久，朝廷商议用兵河套，命令陈俊前往河南、山西、陕西，会同巡抚各官筹划粮草，并拨发国库银20万两资助。陈俊认为边境粮仓空虚，收成又不好，而榆林道路险远，运输困难，于是用银两在内地购买粮食，又修筑西安、韩城、潼关的直道，以利于运输。回朝后，晋升俸禄一级，历任吏部左、右侍郎。九年任满，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。不久改任兵部尚书、参赞机务。在此之前，参赞的职务并不专属兵部，从薛元以后由陈俊接任，于是成为定制。过了很久，又改任吏部尚书。成化21年发生兴变，陈俊率领九卿陈述当时弊政20件事，都非常痛切，皇帝大多采纳，但权贵宠臣感到不利的，最终受阻未能实行。第二年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加封太子少保，赐给敕书乘一车回乡。去世后谥号康义。林鄂，字宜鄂，浙江太平人。景泰两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，监督京畿地区的乡试。陈寻等人揭发考官，林鄂的同乡林挺被推荐，怀疑林鄂有私情，逮捕林挺拷问。林挺确实没有其他问题，得以清白。因宗父辟后，仿照先朝旧例，派出廷臣任知府。林鄂被派往镇江，皇帝召见他，赐给膳食和路费，告诉他提拔任用的用意。林鄂感激，革除弊端，兴办废弛的事务，治理很有声誉。漕运原来经过孟读，非常危险。巡抚崔公商议开凿运河，从七里港引金山上游的水通往丹阳，以避开孟读。林鄂说，距离远，石头多，而且会毁坏百姓的房屋坟墓，请求按照金口闸、甘露坝的救济疏浚，使之通船，春夏开闸，秋冬过坝，省力方便。崔公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成为永久便利。过了5年，因有才能胜任繁巨事务，调任苏州。成化初年，破格升任江西按察使。有个犯有死罪的人贿赂高官请求活命，林鄂更加坚持依法办理。广东贼寇侵扰赣州很急迫，他调兵抵御，贼寇逃走。广信有妖贼妄称天神迷惑百姓，林鄂逮捕并杀掉了他们的首领，立即解散了徒众。历任左右不正使，发生饥荒，上奏减免百姓租税15万石。成化6年，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。为母亲守丧期满后，被召回任刑部右侍郎，执法不屈不挠。成化12年得病去世。林鄂侍奉母亲孝顺谨慎，对妻子儿女没有懈怠的面容，不随便交往，公事之余就端坐读书。去世时没有钱备办棺木入殓，朋友为他办理了丧事。林鄂在苏州时先圣相的彩绘剥落。林鄂说，塑像不是古代的制度，昔日太祖在国子监用墓志排位，命令改为墓主。嘉靖年间，御史赵大佑上奏他的节操品行，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公肃。潘荣，字尊用，龙溪人。正统13年考中进士，到广东犒劳军队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吏科给侍中。景泰初年，尚书论述停止起复， 抑制奔进等几件事。皇帝采纳了，不久升任又给侍中。景泰四年九月上言，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那剑更重要的。近来因为进言的人触犯圣意，命令礼部凡遇到谏言务必加以审查，如果假借进言报复，就具奏治罪。这一命令下达，朝廷大臣丧气，以进言为忌讳。国家有利害，百姓有得失，大臣有奸恶，从哪里知道？何况如今大寇猖獗，边塞多事，为什么反而堵塞言路？希望明确下诏给台谏官，知无不言，缄默不语的要治罪，并敕令内阁部院大臣不要搜求参驳，损害治体。奏书呈入，皇帝表示知道了。天顺六年出使琉球，回来后升任都给侍中。成化六年三月，与同僚上言，近来雨雪失时，灾疫不断出现，陛下下诏自责，亲自祈祷，诏令大臣进言，应该能感动上天。但如今却风沙弥漫，白昼昏暗，灾气红而后黑，难道不是顺应天道，还有不周全的地方吗？人君敬天，不在于斋戒祈祷而已。政令乖违不当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崇尚珍玩，费用没有节制，后宫没有秩序，恩泽不均，爵位滥施于低贱的工匠，赏赐妄加于非分之人，都不是敬天之道。希望陛下每日亲临便殿，召见大臣，充分陈述缺失，并加以改革，或许灾变可以消除。当时万妃专宠，小人攀附进献宝丸，官职赏赐冗烂，所以潘荣等人恳切进言，皇帝不能采纳。这一年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。又过了七年，就地升任户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，总督南京粮储，累积余粮数万，但已被荒年。成化十七年被召回任户部左侍郎，不久代理部中事务。英国公张茂等四十三人自称祖先因大功赐爵，子孙继承，有关部门总是削减岁禄，不是祖宗报功的本意。潘荣等人说，张茂等人在无事时妄自请求增加俸禄，如果有功又用什么来奖励赏赐？何况连年水旱，国家用度不充足，他们的请求不可允许。事情于是停止。宦官赵阳等人请求两淮盐引十万，皇帝已经答应。潘荣等人说，近来禁止是家豪族中言，诏旨刚颁布，而赵阳等人就违犯，应当治他们的罪。皇帝为此严厉责备赵阳等人。南京户部尚书黄浩被罢免，以潘荣代替他。孝宗即位，潘荣辞官回乡，按照规定赐给每月米粮，每年一夫。九年去世，享年七十八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夏时政，字季爵，仁和人。正统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。景泰六年以郎中身份到福建复查案件，释放了死囚六十多人，其中有减死罪，诏令充军当地沿海卫所的。夏时正担心他们逃入海岛作乱，转发到山东，然后上报，并说凡是福建减死罪的囚犯都应该发配到北方戍守。法司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但请求追究他违抗诏令的罪责。皇帝特别宽恕了他。夏时正又说，通藩和劫道等案件要等待会同审问，拖延时间，囚犯多病死在狱中，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判决。皇帝下诏听从，并且推行到天下。天顺初年升任大理寺丞。过了很久，为了便于赡养父母，调任南京大理寺少卿。成化五年升任本寺卿。第二年春天奉命巡视江西灾情，免除无名税十万多时，裁减各部门多于一夫数万，上奏罢免不称职的官吏二百多人，增筑南昌沿江堤坝以及丰城各县的堤岸，百姓依赖这些得到好处。曾经上奏没有开列送走张人的姓名，立刻弹劾他减慢放肆。皇帝宽恕了他的罪过，将弹章给他看，于是他请求退休回乡，租住民房居住。布政使张赞为他修筑了西湖书院居住，在家闲居三十年，年近九十去世。夏时正向来好学，闲居很久，有很多著述，对于稽考古礼文事尤其详备，赞曰：金纯等人勤勉奉公，居官称职，加上自身清白，操行没有缺点，确实是列卿中的良臣。正臣的廉洁办事， 周勋的审理案件都有仁人之心，真是君子啊。